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在我们的主日学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啊。在我们前几次的这个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看到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从上帝启示来的啊，不是我们人靠的自己的头脑啊，靠着自己的理性去追求真理，去思索真理，而是真理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么上帝的启示呢，是两种方式，一种是普遍启示啊，就是给所有人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啊。普遍启示是赐给所有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啊，所以你像其他的被造物，飞禽走兽啊，花鸟虫鱼啊，他们看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他们得不到任何关于神的启示，唯独只有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看着上帝所造的这一切，啊，从普遍启示当中能够来思索这一切背后的造物者，啊，那么这是普遍启示。那么上帝还赐下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呢，就是关乎神拯救人的全备的救赎的真理。那么特殊启示呢，不是一个百科全书，不是解决我们心中一切的疑问，但是特殊启示它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上帝把他拯救世人的救赎计划借着特殊启示启示给我们。那么圣经就是特殊启示哦。我们今天就来思想，那我们怎样来理解圣经这个特殊启示，我们怎样借着圣经这样上帝的特殊启示来认识神我们在前两次的这个成人主学当中，我们知道人能够从特殊启示当中来认识神，那么前提条件就是上帝把这个启示给了我们，这是前提条件。那么接下来呢，上帝也给人有理智、理性、逻辑因为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所以上帝也让人有理智来接受神所赐下的启示，或者说来明白神所赐下的理智。所以呢，人的理性和理智并不是不好的啊，并不是不好的，因为上帝他有最高的智慧，智慧的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当然也是有智慧啊，当然也是有思维的，有思想的啊。所以今天有一些可以说极端然后的一些说法呢，就是否认人的理性啊，把理性全部归结为所谓的魂否认人的这种逻辑头脑啊，把它全部归结为所谓魂的范畴啊，不属于灵的范畴啊，灵就是好的那么魂呢就是不好的啊，魂是所谓的从什么老我来啊这些，那这其实是没有圣经依据的啊。那么人是有理性的，人是有理智的，所以上帝把他特殊启示给人，上帝也给人有这样的一个理性和理智来接受，来明白神的特殊启示。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我们怎样的用我们的理性理智来明白圣经这样的一个特殊启示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我在这里呢，就是把它简单的说成逻辑简单的就是说成逻辑来表达这种理智、理性思维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理性的逻辑呢，就是所谓人自己的思维。那么信仰的逻辑呢，就是人的思维在信仰，就是人对上帝的这种信心下面所带领出来的理性和理智所谓理性的理智，我再重复一下，所谓理性的理智就是我们人完全就是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自己的理性理智 去判断去分析。那么所谓信心的逻辑呢，就是人的理性理智在人对上帝的信心下面所引发出来所光照所带领下来的理性和理智。好，那么在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彼得听到主耶稣说他会去到耶路撒冷，然后会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彼得听到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彼得他当然会思考了，他当然会想耶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呢，他的判断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然后这个结论呢带出他的一个行为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就拉住耶稣对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当彼得对耶稣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显然他是从耶稣讲的那句话，就是耶稣说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第三天会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从耶稣讲的这句话中，他的头脑去想，他的头脑去分析，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就导致他产生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拉住耶稣就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彼得为什么这样讲呢？在他自己来看，这是非常合逻辑的。为什么？因为彼得在这前面刚刚就认出耶稣是谁呢？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有人说耶稣是以赛亚，有人说耶稣是先知。那么彼得，唯一只有彼得说耶稣主耶稣，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所以彼得那个时候他认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接下来呢，耶稣说他会死，他会去耶路撒冷，他会受害，他会死，然后从死里复活。那么彼得就会想，神的儿子怎么会死呢？那么彼得就会想，那基督怎么会死呢？因为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救主，是要拯救世人的，或者拯救以色列人的。他死了，那谁来救呢？所以这是断不就是断不临到主耶稣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的逻辑，就是彼得他自己理性的逻辑，他的这个逻辑链条也是非常紧密的，没有疏漏的。因为他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也肯定了他对耶稣的这个判断，所以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耶稣肯定了，然后接下来他自然就导出一个结论，那神的儿子不可能死啊，尤其不可能死在人的手上被钉十字架，这怎么可能？然后弥赛亚不能死啊，因为弥赛亚是救人的，他自己都死了，他怎么去救别人呢？当然他没有想到耶稣还说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他没有想到。好，这就是所谓理性的逻辑。理性的逻辑带来的是什么呢？放纵。人理性的逻辑带来的放纵，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种种放纵产生的结果。人们根据自己的逻辑去判断，就是让越来越放纵，越来越肆无忌惮啊！只要合乎我的逻辑，合乎我的判断啊，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所以理性的逻辑带来放纵。那么理性的逻辑呢，就是对自己开放，对神关闭啊，就是我的这个逻辑链条里面完全是我自己掌控啊，因为怎样所以怎样，第一步怎样，第二步怎样，第三步怎样，完全是我自己掌控的啊，对我自己是全然开放。但是上帝是无法干涉进来的，上帝无法干涉我这个逻辑链条啊，所以对神是关闭的，这是所谓理性的逻辑。那么信仰的逻辑或者信心的逻辑是什么呢？这就是在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下之后，那么彼得就站起来就对耶路撒冷全就对人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使徒行传二章彼得是这样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那么这个他当然就是指的主耶稣了。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呢，在讲了这样的一番话，这样的一番话呢是非常非常合逻辑的，他是有因为，他是有所以的。为什么 耶稣被交在人的手里，然后被以色列人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杀了。无法之人就是指当时罗马人，罗马人是外邦人啊，他们没有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上帝赐给律法是给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所以罗马人是无法之人。这个无法并不是说罗马人没有他自己的法律，他有他自己的法律，但他那个时候没有从神来的这个神赐下的诫命，所以以色列人就借着外邦人的手，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杀了。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彼得这里说，因为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所以因为所以，所以这是非常逻辑的事情啊，因为有这一步所以有下一步，然后这个是非常成立的，因为上帝的定旨先见，所以耶稣才被交在人的手里，所以这些人才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杀了。所以这叫信心的逻辑，就是在信心，彼得对上帝的信心下面所引发出来的彼得的这个逻辑。那么接下来彼得说，为什么说神已经立基督为主 为王了呢？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呢？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前面说出了因为是，你看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就因为大卫是这样讲，所以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啊，中间还有一节，35节。总之，当彼得真正来思想神的话，来信相信神的话，所以彼得他也就用他的理性，用他的头脑，他就推演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啊，这就是信仰的逻辑。那么信仰的逻辑呢，是向神完全开放的，那么向自己呢是完全关闭的。所谓向神，就是他的这个逻辑的这个链条啊，或者是逻辑链，这个是完全上帝来安排、来掌管或者来干预进来啊。上帝你怎么来干预都可以，虽然我想不通啊，可能某个链条我跨不过去，我的理性跨不过去，那上帝你介入进来啊，是这样。但是呢，对自己或者说对自己私意的东西呢，就是完全是封闭。那么理性的逻辑呢，信仰的逻辑呢，就带来顺服。所以我们会看见彼得后面的变化就完全不一样了，彼得就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简单的说，我们今天靠什么来明白圣经这样的一个特殊启示呢？我们是要按照信仰的逻辑来明白、来思想圣经的启示，不是靠我们理性的逻辑。那么其实耶稣基督反复告诉他的门徒，就是他要按照要符合这个旧约先知的预言啊，旧约先知是这样预言的，那么耶稣要受难啊，然后要从死里复活。他说耶稣反复告诉他们，他一定会经历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话旧约的先知的预言才能印证呢。但是耶稣讲了所有的这些话，他的门徒呢一开始都没有听进去啊，都没有听进去，包括那些以色列人也都没有听进去。这就是为什么呢，他们就听不进去耶稣讲的这样的话，他们自己的头脑来判断，那神的儿子一定不会死，弥赛亚一定不会死啊，一定不会经过死与复活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但他们不管，神其实已经在旧约兴起先知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不接受，这个接受是要靠着信心接受的，但是以色列人包括当时耶稣的门徒都不接受。但是一旦他们信神的话，信耶稣的话，信旧约神所兴起的先知的那些预言，信耶稣的话，哎，那他们这时候就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了，完全明白耶稣讲的那些话的意思啊。所以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就是到后来门徒心里就明白了，就想起耶稣的话就明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明白的这个过程，他这个心里想通了，靠自己头脑心里完全明白想通了。怎么想通的？前提是建立在 他们信耶稣信神的话的基础上，就什么都想通了啊。然后他们自己一想就想通，但是如果前提没有建立在信神或者信旧约先知的预言的这个前提上，他们什么都想不通啊，就是耶稣这样说也不合逻辑，耶稣那样做也不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怎么读圣经啊。那么在客观世界哈，就是我们就是主体呢，像客体，就是主体是高于客体。比如说我们观察，我们读一本书啊，我们把这本书读完了，我们就哇，这本书所讲的我都知道了啊，这本书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个主体跟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主体高于客体啊。但是呢，唯独圣经上帝特殊的启示啊，就是我们人读圣经的时候是向圣经俯伏的啊，是向圣经俯伏下拜的啊，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啊，圣经我都清楚了，我都明白了啊，就是我现在可以来判断来分辨来嫁接或者怎样来圣经的话啊，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了啊。这是人对其他任何一本书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态度，但是就是主客之间的关系，但是唯独对圣经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越读圣经你越是向圣经俯伏，你越是向圣经下拜啊。那么怎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这是在信仰的逻辑带领下才会是这样啊。你在理性的逻辑带领下，你会任何一本书你去读它，你在你理性的逻辑带领下，你一定会啊，这本书我完全清楚了，完全明白了啊，没有价值了啊，我完全了解了。但是你如果在信仰的逻辑带领下你读圣经，你就会看成哇，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智慧啊，越来越值得我去向他俯伏下拜。前提就是你是按照信仰的逻辑来读圣经。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啊，使徒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所以这里谈到就是我们来认识神啊的一个过程，知道所信的是谁啊，先是怎样信，然后信了之后呢，就知道，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当你越来越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就是耶稣啊，你越来越知道你所信的耶稣是谁，接下来你就怎样呢？深信啊，你就更加的信，你就更加的信，更加坚定的信。你更加坚定的信了以后，你就更加的知道或者更加的认识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叫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或者说因信以至于信。但是信到至于信中间有一个知道的过程啊，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信知道深信，深信了以后更知道更深信，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说因信以至于信，信了以后就深信，中间没有知道的过程，这是不正确的啊。这是所谓的自由啊，或者所谓的一些极端灵派，他们就是这样的。他说哎呀，你要那么多知道干什么，要那么多知识干什么，你信就够了啊，你信就够，拼命的信啊，努力的信，竭力的信，你就可以了啊。但是信到深信中间要有知道，你没有知道的话，一切的这个谬端谬论啊，异端啊，全部加进来了啊。好，这是我们来读圣经是靠着信仰的逻辑，不是靠理性的逻辑。哦，对了，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呢，理性的逻辑带来的是放纵啊，就是彼得拦阻耶稣那种行为是极大的放纵啊，他居然拦阻耶稣，他对耶稣说这事断不临到你身上，他居然对上帝这样讲话，这是极大的放纵。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靠着他理性的逻辑，结果耶稣对彼得用最严厉的话斥责他，是不是？撒旦退我后面去。所以理性的逻辑带来放纵，这也是今天这个世界一个倾向啊，大家都是高抬理性，结果你看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放纵，任意而为啊。 那么信仰的逻辑呢，带来顺服。好，我们再来看圣经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神赐下圣经啊，那么圣经呢是对历世历代的人全部人类的启示啊，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的，不是只给西方人的，不是只给东方人，也不是只给中东地区那些人，给全世界的人，给所有人，而且所有时代的人，几千年前的人，几千年后的人。那么神赐下圣经，我们同样也要知道，神也保守圣经免受损害、腐化和扭曲。就是从圣经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过了很多很多年，然后中间呢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版本啊，不同语言的版本或者同一种语言的版本，过一段时间就会修订新的版本出来。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说，那到底哪个版本是最正确的呢？或者哪个版本是最原始神的心意呢？所以很多人就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一定要去读这个KJV 啊，好像只有皇帝确认的、英王确认的才是权威。当然也有对人对这种观点不屑，那我们就要去读希伯来文呢、啊，就要去读希腊文呢、啊，原文呢、啊。那有人就说，那今天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跟几千年前的希伯来文、希腊文又不一样了。同样的一个词可能包含不同的含义啊，或者衍生出不同的含义啊，那你怎么办呢？所以所有这些问题其实忘记了，圣经上帝所赐下，圣经上帝也保守的，就这么多时间的流传，然后这么多的版本，不同的翻译的过程，其实都有神的灵在保守。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赐下圣经，上帝必定也会保守圣经，因为这是给历世历代所有人的启示，而且是不变真理的启示，上帝是保守的。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今天被人主流正统教会所公认值得信任的圣经版本，我们都可以接受啊，都拿来接受。我们要有信心，就是上帝保守这些圣经的流传，这些圣经的翻译，圣灵同样在几千年前的圣经翻译者心里做工，保守圣经，也圣灵也同样保守今天的圣经翻译者啊，神要保守他自己的话语，不要让人去腐化他、扭曲他。所以只要主流正统教会所公认的圣经啊，我们都可以放心来接受。当然在我们读的过程中，我们也求圣灵来保守我们，就是读者，我是读者，也求圣灵来保守我们啊。所以这个我们千万不要，所以不要纠缠到那个啊什么哪一个版本最正确呀、或者今天的语言跟几千年前的语言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纠缠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给魔鬼撒旦留下极大的破口啊。我们知道尼采是一个反基督的人，那尼采的思想可以说不仅仅是影响整个欧洲啊，尼采对今天整个人的这个世界的思想其实是影响是非常大。尼采他的本行是干什么的啊？大家说啊，哲学家，哲学，他本行是语言学，他研究语言的啊。然后他解释了很多圣经，他解释了很多神的话，他就是抓住这些破口啊，神的心意是这个样子，然后语言什么什么什么，他加以很多诗意的发挥，然后他去反基督、反信仰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些破口存在呢？就是我们对上帝、对圣经的保守失去了信心了我们都承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怀疑神对圣经的流传、神对圣经的翻译、神对圣经众多的版本，也有圣灵的工作，也有圣灵的保守，要有这个信心，所以才不会给魔鬼撒旦留破口、留地步。那么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就是圣经是不仅是包含神的话，它就是神的话不是说圣经哪一部分是神的话，哪一部分是人的意思，不是这样它不仅仅是包含神的话，它就是神的话。然后呢，神借着圣经持续不断的对人说话所以圣经不是几千年前的一本书好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个普遍的思想把几千年前的那本书拿起来重新看回到古道上去。其实圣经是活的，所以我们总讲这是 活的话 living God， 然后 living word， 它是活的啊，它不是在那里躺了几千年，然后我今天突然想起来了要把它找出来要读一读，不是，它一直就是活的，几千年来它就是活的，对，它是有生命的一本书，它对不同时代的人，神界的这个有生命活的一本书，对不同时代的人不断的传递不变的真理啊。那么圣经有错误吗？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关于圣经无误论呢，就是今天很多很多教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圣经无误到底是什么无误，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影响非常大的，叫做所谓新正统派啊，就新正统派。所以讲新正统派呢，那也就意味着老正统派就过去了，老这么一过去啊，所以新正统派的或者这个开创式人物或者领军人物呢啊，巴特，卡尔巴特，他影响非常大。所以今天他是个瑞士人哈，瑞士神学家，他讲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圣经既然是人写的，是人的见证，而人是不完全的，所以圣经里面一定会包含谬误。他是卡尔巴特讲这样的话，那他其实今天影响很大，所以被称之为所谓新正统派，好像跟他走的就是正统啊，这个正统是新正统啊。他也写很多著作，写罗马书解经啊，影响也是很大。但是无论他是多么大的影响啊，无论他是被多少人推崇，很多人就是拿他的只言片语啊，写写文章啊什么的，就可以好像欺世盗名这个样子。但是他这种说法哈，就说圣经既然是人写的，那么人是不完全的，圣经，所以圣经里面一定包含谬误或者说疏漏，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完全错误。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人确实是不完全啊，人确实不是一个完美的器皿，那么神也确实是漠视这个不完美的器皿，写下神的话，写下神的心意。但是上帝的完全，上帝的大能，完全可以抵消人的不完全，那就是这是一个能力欠缺的一个小孩子，那么但是呢，我来指导他完成一项工作，那只要我的能力足够强，我的智慧足够大，他能力哪怕再欠缺，我也可以指导他把这个工作完成，对吧？当然人很多时候是做不到，人确实做不到。比如说这个孩子他能力确实有限，你给他提出这个要求，然后无论你怎么教他，无论你怎么告诉他，你怎么你或者你怎么去训练他，他就是做不到，那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在这里漠视这个欠缺的器皿，写下圣经的这一位，他不是人呐，他是完全的神，他是无穷之大能的上帝啊！你人做不到，上帝做得到，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哪怕这个人他有天大的残缺，那上帝要用他，要漠视他写下神的话，他也可以完全正确的写下来，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不是我们理性的推论，因为神自己说的，神说他可以让驴子开口，是不是？神说如果我们不开口赞美神，神可以让石头开口。你说人欠缺，人不完全，你会比驴子更欠缺吗？你会比驴子更不完全吗？你会比石头更愚笨吗？不可能。但上帝连驴子都可以用，连石头都可以用，那上帝当然也可以使用残缺的人表达无误的神的心意。所以这圣经其实神已经启示出来了，但是为什么巴特这样讲呢？其实啊，他就是历史历代犯了一个人历史历代的错误，就是高看人轻看神，就是这样。高看人呢是两种方面，一种方面就是我们人的作用很大啊，这其实是高看人啊，我们人可以改变历史，我们人可以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到，我们人可以造巴别塔，塔顶通天，这是一种高看人的方式。那么还有一种高看人的方式是什么？人所造成的迫害也可以很大。 就是我们人要造成毁灭，造成破坏也可以很大，我们人也可以拦阻神的心意，神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人就去抵挡，就去破坏，破坏神的计划，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也是一种高看人的方式，一种就是看人的这个能力很大，一种就是看人的破坏力很大。其实这都是高看人，你人的破坏力再大，在上帝来看他都可以挽回，他都可以纠正，他都可以弥补。就像上帝说，他让驴子都可以开口说话，他让石头都可以开口赞美神，你人能有多大的拦阻呢？所以巴特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但是因为巴特讲这样的话，所以今天呢，就是人们就任意的来贬低圣经，扭曲圣经，啊，觉得圣经，哎呀，你也不要完全信任他，因为他是有欠缺的人写的，啊，所以他还是不完美的，所以在这里就给魔鬼撒旦留下极大的破口。所以我们在这里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人？因为他确实是，啊，造成了很大的毒害，啊，就是今天很多人很推崇他，啊，所谓新正统，新正统，其实也是人远离神的一个表现。他的这些言论，啊，其实几千年来一直就是这样，从天主教开始就是这样了。啊，今天其实我们走的很多很多的谬误、异端，哈，其实在几千年前都有，啊。好，就是人是有欠缺，但是上帝的能力足够掩盖、纠正、改正人的欠缺，传递借着有欠缺的人传递上帝无误的真理啊。所以圣经是无误的。那么圣经的末世，出于神的末世，这当然是了，我们都知道哈，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上帝所末世的。那么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经是神所末世，所以我们就不再去列举这些经文了。那么末世的性质，首先就是机械末世说，我下面说这是错误的哈，是错误的。所谓机械末世说，就是人就像个打字机一样，上帝在那敲打这个打字机，敲 A 咚你就打一个 A， 敲 B 你就咚打个 B， 这就所谓机械末世说。那是这不是上帝末世圣经的方式，这不是。所以你看圣经非常的清楚哈，六十六卷书不同的作者写下来，他们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体裁啊，就是有诗歌的，有教义性的，有这个描述性的，就是一看每一本书都是个性鲜明，啊，它显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打字机，让你打什么就打什么。所以你看大卫的诗篇，它里面有他非常多的大卫自己的感情在里面，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他才写下这些诗篇，啊，他经历了那些哀哭痛苦，他才写下这些诗篇。所以这个机械末世说显然是错的，不是人，不是打字机啊，圣经的作者不是打字机，上帝是那个敲打字机的人，不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动态的末世说啊，这个当然这也就是今天自由派神学也是这样讲，就是说他把这种末世呢降低到今天我们常常说的，哎呀，我心里今天突然有一个亮光，有一个从神来的感动，我赶紧把它写下来啊，这是神给我的亮光，这是神给我的感动，赶紧写下来。这其实是降低了上帝的末世，因为上帝的末世是给普世的人呐，历世历代的人，不是只给你个人化的感动和亮光，你把它写下来就称之为圣经，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是其实这种动态末世说呢，就是把圣经降格为今天很多人所说的，哎呀，我今天突然有一个感动，啊，突然有一个灵感。我相信这是神对我说话，我赶紧把它写下来，啊，然后这就成为圣经。其实呢，这就是，大大降低上帝末世的这个威严，这是对所有人的，绝对不是什么上帝给某一个人的个别带领、个人亮光可以称之为圣经的，绝对不是。那么这个动态的末世呢，会导致很多很多的错误，就是今天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从神那里得了领受，然后写下来几句话啊，就把它抬到与神圣经同等的地位，比如说摩门经呐，比如说这个什么各种异端呐，比如说什么他都说这是神对他说话， 它也称之为圣经。还有什么隐藏的珍珠啊之类的。那么正确的默示是什么呢？就是有机的默示。神就是默示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有信仰经历、有人生经历的人来写下神的话。所以呢，去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因信称义的真理，上帝特别就默示使徒保罗把它写下来。那么上帝为什么特别默示使徒保罗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写下来呢？因为使徒保罗他有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啊，他以前是罪魁啊，他以前是一个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人。那么结果他蒙恩得救，他信主了，所以他对因信称义的真理他特别有他这个非常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因为这是他人生的信仰经历。所以神就特别默示他使徒保罗来特别的强调因信称义啊，加拉太书自由的大宪章。那为什么让使徒保罗写呢？为什么自由大宪章要交给使徒保罗写呢？因为他是从法利赛人的那种重担的罪恶捆绑之下被上帝释放出来的人。怎样释放他呢？因信称义。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有机的默示的这个例子。你看使徒保罗，其实每一个信，你看大卫也是这样，大卫写下的那些诗篇为什么可以感动千千万万的人，历史历代的人呢？因为他这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他写下那些字句的时候，他的感情、他的情感、他的血泪、他的喜乐全部都在里面。所以上帝就特别的兴起他来写下那些诗篇，就是诗篇就是像上帝的祷告词啊，像上帝倾心吐意啊。所以这就是有机的默示啊，这是神默示的性质哈。啊，最后就是默示的范围，就有些人呢，这也是异端的思想，就是仅限于思想，与文字无关啊。这是也是抓住圣经的一句话，就是字句让人死，经义让人活，是吧？当然圣经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字句让人死，经义让人活，但是并不表示这些文字不是神所默示的，也是在神的默示下面写下来这些文字啊。所以不是仅仅限于思想的传递或者教义的传递，不是这样。然后呢，只是默示圣经中的某一部分啊。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反复说了，不是这样的。包括旧约的律法或者那些敬拜的礼仪，同样也是上帝的默示，也是给历史历代人基督徒生命得益处的啊。那么呢默示是什么呢？就是全部的整本圣经，然后甚至到每一个字句都是出于神的默示啊。所以就有人称之为整全的默示。为什么称又另外找一个整全的默示呢？这个词呢，就是来表达，就是与那个机械的默示啊进行区分。就是整全的默示不是机械的默示。机械的默示就是人是打印机啊，上帝是敲打打印机的人，这是机械的默示。那么整全的默示呢，表达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圣经的每一部分甚至每一个字都是从神来的，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不是机械的，不是机械的从神的来的啊。好，我们今天对特殊启示，尤其是对圣经的讨论就到这。然后最后还有几句话嘛，也稍微讲了，就圣经的权威啊。在教会历史上呢，初期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啊，他是把教会的权威抬到圣经之上啊。他认为是教会就是确定了圣经的正典哈，所以呢教会应该比圣经的权威更高，所以他们是教皇无误论啊。当然了，这是一个谬误了。那么其实他们所用的这些理论啊，这些思想啊，跟今天的巴特啊，跟今天的很多自由派都是一样的，他们只不过在重复走罗马天主教走过的弯路而已。然后必要性，那么对于天主教来说呢，教会比圣经更必要啊。你可以不读圣经，但是你不能没有教会啊。他们当然也会就是有很多的论证啊，比如说你去挪亚方舟里面，你最需要的是方舟啊，你可能并不认识神，但是你最需要的是方舟啊。当然了，他说今天的教会就是挪亚方舟啊，你最需要的是进到这个方舟里来 其实这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进到教会呢？我们是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的道，所以我们才进到教会。你没有这些东西，我去你教会干什么呢？所以这也是天主教的谬误。那么今天呢，很多异端也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圣经不是必要的，那教会是必要。那么圣经是明了非常清晰的，但是罗马天主教就觉得呢，圣经是模糊不清，所以平信徒你就不要读了，只有一些圣品阶层他们去思想。那么当然圣经自己也反对这种观点哈，主耶稣说连小孩子都能认识他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些被耶稣绊倒的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顽梗不是他们不明白，是他们不愿意明白。所以圣经是明了的，是清晰的，那么圣经是充足的。那么罗马天主教呢，就觉得圣经还不够，要加上教会的传统尤其是加上这个教皇的谕令加上这个教会的这个正统宗教生活，要加很多很多东西。那么包括今天所谓这个约翰威斯理谈的四驾马车也是一个妥协圣经啊、传统啊、理性啊什么这些四驾马车也是一个妥协。但是改革中宗教改革家们他们强调圣经就足够了，不要加那么奇奇多多的东西，圣经就足够了简单的说就是这样。那么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我们下次可以简单的来讨论。那我们今天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后，我还要圣经干什么？我还要圣经有什么用？我信耶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就得救了，我因信称义了，那我还读圣经干什么呢？我反正得救了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很多人不读圣经但是他都觉得自己得救了，因为我信呐，我是基督徒尤其是你在北美，70%-80%的人都说自己得救，死了一定上天堂。为什么？我信耶稣或者我信上帝但是他可能一辈子都不读圣经。他说我知道一件事情因信称义我只要信耶稣，神就不会把我丢到地狱里那我还花时间读神的话干什么呢？所以就今天很多人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今天知道了因信称义，那圣经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什么用？我们大家可以思考好，我们下一次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就更多的时间，我们彼此来讨论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怎样来理解。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你也保守圣经在这堕落败坏的世界这几千年以来，你也保守圣经没有被这个世界所污染，没有被这个世界所玷污被人各样的谎言、各样的罪所扭曲。我们也感谢圣灵不仅漠视圣经的就是作者，就是那些人的作者，漠视他们传递写下神的话，圣灵也带领我们今天所有人读圣经的人，在圣灵的光照下面，在信心的带领下面，来运用我们自己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理性、理智和头脑，来真正的来认识神，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我们也深信神必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钟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